设立你荣耀的同在在这里。我们宁可在充满你荣耀同在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荣耀的同在的守门人。主，你保守我们，帮助我们一生持守你荣耀的同在，直到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下个礼拜一
我跟曹牧师要去日本，一方面要去看我妈妈，另一方面我们在日本大阪的教会有服事啊，所以这个神的应许的课程会停两次。好，然后我们不在的期间所有这里的一切聚会都会照常进行，所以下次要等12月1号才会继续上这个神的应许的课程。那今天我们要从小先知书来看神的应许。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迦南地住久了，就开始心变了，以后他们拜巴利，行属灵的淫乱，他们不归向独一真神，所以后来神就借着先知何西阿发出审判。那神叫何西阿把他的女儿起名叫罗路哈玛，意思是不蒙怜悯，神不要再怜悯这一群悖逆的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灭亡被掳。神后来又叫先知何西阿给他的儿子起名叫罗阿米，意思是非我民，不是我的百姓。神不承认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他也不再做以色列的神，任凭敌人把他们掳到外邦去。但是呢，神也充满了爱，也充满了怜悯，他就借着先知发出应许，还要再拯救他的百姓，怜悯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先来看何西阿书2:16-23。何西阿书2:16-23，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葬在此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在这里神很清楚的应许，那日他要洁净他的子民，要从他的子民口中除掉巴利的名号，而且他的子民要归回神的怀抱，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要称神为医师，意思是我夫，我的丈夫。神再次呢要拣选他的子民，他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聘他们归他为妻，这是神的聘金，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比金银更宝贵。神用他自己的属性来聘他的子民为妻，而且要带他们归回这个应许之地，要在物质上祝福他们，要做他们的神，要怜悯他们，把他们栽种在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可以叫耶斯列民，他们又再被称为耶斯列民。耶斯列的意思是神栽种的，神的种子，神的后嗣。所以神的百姓要成为耶斯列民，神把他们栽种在应许之地，他们是神的种子，他们是神的后嗣。 后来真的以色列人他们经过这个被掳的痛苦以后，他们就不再拜偶像，口中也不再提起这个巴利的名号，全心归向神。所以神就按着他所应许的话，使以色列人归回这个应许之地，赐下祝福给他们。比方神赐给他们平安、安息、五谷、新酒、油、享受跟神之间的亲密关系等等。那当然这段应许的话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新约时代的教会里。他在这里说以色列百姓要称神为医师，我夫，我的丈夫。可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32节很清楚的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就像夫妻的关系一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羔羊的妻。所以原本被罪恶世界肉体掳去的人，因着我们信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还有神的道洁净自己，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我们许配给羔羊，我们要嫁给天上的新郎耶稣，我们要与主成为一灵。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平安等等，都成为我们的聘礼。这些东西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就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神就把我们栽种在基督里，每一天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因为我们是以色列民，我们被栽种在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里，我们得享天上地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致力于我们天上的丈夫耶稣基督，跟主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像夫妻一样的关系，直到生命的末了。有个老姊妹，她呢非常的亲近主，她跟主有非常美好的交通，她也常年参与教会各样的服事，她是一个心胸非常宽大的人。可是后来呢，她卧病在床，然后得了那个阿兹海默症，所以呢过去很亮丽的面容就变得暗淡无光。后来她住在安宁病房，一个基督徒的护理师就坐在他身旁，就握住他的手，就低头为他默祷，因为他已经快要离世了。忽然他从床上坐直起来，就一直望着最靠近他的那个墙角，而那个墙角的旁边是窗户。护理师看见他一直在看那，就问他说，你在看什么？他说对啊，他的声音很像小孩子慢条斯理的。护理师问他说，是耶稣吗？他说对啊。护理师问他说，他在呼唤你吗？他浅浅的笑一笑说，对啊，他在叫我。然后他又躺回去，又恢复原来的样子。可是你可以感受他里面好像一个火被点燃起来，被燃烧起来。几天以后他就过世了。可是这个护理师知道他已经面对面看见天上的新郎耶稣，主耶稣向他显现，而且护理师从他的脸上也看见主的面，他在圣灵里他已经看见主的面。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3:5，何西阿书3:5，我们一起来读。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我觉得这句话是神借先知何西阿 向这些即将被掳的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奇妙的应许，就是目前这些犯罪悖逆神的以色列人，后来他们会回心转意来寻求耶和华神，用敬畏的心来归向耶和华，领受神的恩惠。所以当所罗巴伯带领敬畏神的子民归回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这段应许的话就实现了。可是这段话不只提到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也提到他们的王大卫。当然大卫早就去世了，在先知和下的时代大卫早就在主那里了，所以这里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这段应许的话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新约时代，从主耶稣来到世上一直到现在，继续不断有人寻求神，寻求耶稣基督，以敬畏的心归向主，领受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得着灵魂体全备的恩惠。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属天的大卫王，凡是接待这位王在心中的人都是真以色列人。那他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国王的大道，这条国王的大道跟随王走，我们一定要不断地悔改顺服，借着悔改顺服修筑这条国王的大道，让神的同在可以降临在这条大道上。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十四章的四到八节，何西阿书十四章四到八节，我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这个一直打着经文没有关系哈。何西阿书十四章四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好，这段话是复兴的应许，也是归回的应许。神要借着被掳来炼净他的子民，医治他们被盗的病，而且神甘心爱他们，怒气转消，所以他会让那些所罗巴伯带领的以色列百姓归回应许之地，他们要在应许之地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如百合花开放，好像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们被扎在这个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所以确实当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再拜偶像，他们归向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就应验了这段应许的话。那当然1948年以色列复国，你可以说就是这个复兴的应许的再次应验。那当然在教会时代，这个复兴的应许仍然不断的应验在教会时代的神的百姓身上。每一次当教会的属灵情况低落的时候，神总是会兴起一些人来，他们要为复兴祷告，然后站在这段复兴的应许上，他们情辞迫切的直求，直到这个复兴的应许可以成就在教会，使教会的属灵光景好像百合花开放，像这个第五节所说的。穆安德烈我们出版了几本他的书，他生在南非好望角荷兰殖民地的市镇，他从小在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长大，他的爸爸在当地的教会侍奉，人们都敬爱他。那穆安德烈他小的时候，他就经常在房门外听见他爸爸在房间里面为教会的复兴情辞迫切的流泪祷告。然后他的妈妈很注重 个人在隐秘处与神交通，所以他关上房门祷告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可以打搅他。那在这个他的家庭里面，从最小的到至大的，他们都敬畏神，也敬畏神的话。妻子尊敬丈夫，儿女尊敬父母，仆人尊敬主人，这个家就是井然有序。而且孩子们都在主的话语上受教，学习顺服。他父亲的话是家法，可是呢，他们非常父母非常的爱孩子，所以爱联系这个家庭。所以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孕育了穆安德烈往后那种基督徒的品格。穆安德烈十岁的时候，跟他十二岁的哥哥被父亲送到苏格兰读书，寄居在伯父家。因为他们在南非家教很好，而且父母经常在背后为他们祷告，所以当他们有七年的时间在苏格兰读书的时候，伯父母从来没有在这两个孩子身上找到明显的错误。这段期间，穆安德烈他读很多的书，他也看见苏格兰教会那么的复兴，所以他很向往可以这样子侍奉神。他不管是在灵性或是学业上都有很多的进步。后来得到文学硕士的学位，他就到荷兰，你知道他在南非是在那个荷兰的殖民地，所以荷语荷兰文是他的母语，所以他就去荷兰接受神学的装备。而在那里他就看见荷兰教会的光景非常的冷淡死寂，就是在一种外表的仪文仪式而已。他的父亲也知道这个情形，所以就写信警告他，他说既然你立志以传道为事，那么我要恳切的劝告你，你要过一种警醒祈祷的生活，使你得蒙保守，脱离情绪上的错误，不要偏离行为上的正路。不久呢，你会听到同学教授们侃侃发表神学上的意见，会使你很受惊很彷徨，你领受这些言论要特别小心，要学习做尊贵的庇里亚人。你知道庇里亚人就是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到十二节提到的，那时候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以后，他到庇里亚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的人比咸于帖撒罗尼迦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甘心领受保罗所传的道，天天在那里查考圣经，要认识神的道，这样。所以他的爸爸跟他说，你要学习做尊贵的庇里亚人，在可称颂的圣灵的引导下默念圣经，省察自己的心，你就必被引进所有的真理。好，在交朋友当中，你要拒绝可憎的习惯，不管人家介绍你读什么，都不可忽略读圣经，这件事每天要去做，用谦卑和许多的祷告来仰望圣灵的引导。所以他爸爸的提醒对他在那里的学习很重要。那当时呢，神在瑞士做复兴的工作，所以从瑞士所并出来的那种属灵的复兴的火花开始点燃荷兰一部分基督徒的心。那穆安德烈当然也很受这个瑞士的复兴以及荷兰开始复兴这个复兴的影响，他也参与在其中。他在同学当中呢，他反时尚，他不喝酒不抽烟，他花许多的时间向社区传福音，探访穷人，为宣教祷告，他就是盼望他能够把圣经的真理呢跟生活是连结在一起，活出表里一致的基督徒生活。后来穆安德烈开始服侍，他开始服侍的地方是一个广达五万方英里的荒凉之地，散居了一万五千个蛮汉的荷兰的拓荒者，被称为粗人，他们是很蛮汉的荷兰的拓荒者，他们住在这一片荒凉粗野之地。所以你知道他是读文学的，他是文学硕士毕业的，所以呢，他的不管他的思想他的语言都非常的优美，可是要跟这些粗人讲道在派不上用场，所以他就发现说他要对这一群人传福音讲道，他只有呼求神帮助他，他只有逃到所侍奉的主面前，求主多给他恩典，让他在主的 这个工作上能够有更新的能力，有那种更完全的顺服。就这样他恳切的求神，后来他被圣灵充满，开始他的服事充满了圣灵的能力。许多的年轻人呢，因着穆安德烈的讲道得着生命的重生跟复兴，而且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那1862年呢，穆安德烈34岁，那个时候南非的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同工认为穆安德烈受这么多人敬重，有属灵的分量，就推选他做主席。那个时候呢，哇，属灵的波涛在开始袭击的南非的海岸，神要开始做那个复兴的工作。那因为穆安德烈是荷兰改革宗的领袖，最受尊敬的教师，所以进行这种复兴的一系列的聚会当中，他有很大的责任，他常常需要四处旅行布道。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读的何西阿14:6提到的，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的果子从神而得。所以他为主做很宝贵的工作，可是因为长期这么的劳苦，在1879年开始他整整失声将近2年。可是穆安德烈没有因此停下来，既然不能讲话就开始写作，而且失声呢使他更深刻的经历到神借着疾病把他生命当中神觉得不需要的成分除去。穆安德烈的长女这样讲，他说经过那段沉默的时间之后，父亲与神极其的亲近，而且越发的涌出奇妙庄严美好的谦恭的美德，凡是接近他的人几乎能立刻感觉出来。穆安德烈的生命因此变得更成熟，也进入更深的祷告生活，所以写了很多关于祷告的书。那他的书就是用荷兰文写的，又翻成英文，然后接着又翻译成许许多多的文字，我们中文多半都是从英文翻过来的。那穆安德烈晚年他适逢一连串的战争，外面虽然充满了忧患跟搅扰，但他邻里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在一连串的基督教世界性的集会当中呢，神借着他使这个复兴的火焰更多的被点燃，使神的百姓他们好像百合花开放，灵命发旺。所以何西阿书14这段应许继续不断的应验在教会时代。我们再来看约珥书2:19-32好吗？约珥书19-32很长，我们请姊妹读一节，弟兄读一节。弟兄有没有麦克风？弟兄没有麦克风。
副堂有，副堂有。
正堂也有。好好，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姊妹先来19。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
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
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
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你们必多施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
你们必知道我是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
但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造的。
那一派相信先知约珥是在以利沙即将结束他的执事他的侍奉的时候开始说预言，大概是主前800年左右他是成文先知中的第一位第一位把先知的话给写下来，成文先知中的第一位那先知约珥他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那耶和华说预言的对象是南国犹大，那当时正好有严重的旱灾还有蝗虫的灾害那神就借着先知约珥指出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灾害，就是因为神百姓他们属灵光景太差，属灵光景低落，呼吁神的百姓要撕裂心肠一心悔改归向神。而这些外面的灾害，旱灾蝗灾蝗虫灾害，不过是象征更可怕的刑罚即将来到，也就是犹大会亡国被掳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所谓耶和华的日子就是神审判的日子。果然200年后犹大就亡国了那当然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指向神最末日的审判，那个白色的大宝座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所以你看启示录9:3就提到有蝗虫从那个无底坑上来，成为军队会折磨人就像约珥书2我们刚刚没有读的前面2-11提到那种他把蝗虫形容成军队一样，就跟启示录9:3那个味道接近那当神百姓他们愿意真诚的悔改的时候，神应许要赐给他们五谷新酒和油，神也应许要把从北方来的仇敌赶出去，神还应许他要行大事。你看现在是旱灾蝗灾这些一过去都没有食物，对不对？可是神应许他要行大事，他要降下秋雨春雨，要使果树多结果子，禾场会满了麦子，酒榨油榨满了新酒跟油。所以那些年呢被蝗虫吃掉的这里您看到提到他说他打发到他们中间的大军队有蝗虫、男子、马蚱、茧虫，其实这几种都是蝗虫不同的时期，有的是小小的蝗虫，有的是有翅膀啊可是还不会飞啊之类，反正都几乎都是蝗虫类的东西所以那些年被蝗虫吃掉的，神他要加倍的补还这是神奇妙的应许。神说我要补还给你们，要使神的百姓欢喜快乐那当然这个复兴的应许也应验在所罗巴伯领导的这个归回时期也应验在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的时期。那当然你读这段话你一定会了解这个更完全的应验一定是在教会时代。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读的28一直到32很清楚的在五旬节被彼得引用在使徒行传2:16-21，彼得一被圣灵充满就用先知约珥的话来为他们所得着的这个圣灵充满的经历做见证所以彼得就是宣称约珥所说的就是指着初代教会他们所领受的这个圣灵的大浇灌，圣灵的充满，当然也包括整个教会时代。而且呢在现今末后的日子这个圣灵的工作会有更完满的彰显，更丰满的彰显 所以二十世纪初其实到今天，圣灵一直在全地大浇灌，有许多的人得救，许多人被圣灵充满，各样圣灵的恩赐都彰显出来。而最伟大最奇妙的事是，主耶稣借着这个圣灵的浇灌，他可以更荣耀更丰满的彰显在人的里面，也彰显在神儿女的中间。好，所以约珥书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就是借着圣灵我们很清楚知道，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真的在我们中间。好，那么对生活在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而言，神降下秋雨春雨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关乎农作物的撒种跟收成。那对新约时代的教会而言，神降下圣灵的秋雨春雨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也是关乎教会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还有主再来要收割他的百姓。因为那个春雨降下来是使谷粒饱满成熟，主耶稣也用成熟的庄稼来比喻他的百姓，那个圣灵春雨降下来使神的百姓长大成熟，预备被神收割。所以收割的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把那些属他的人像麦子一样把他收进那个勇士的仓库里。然后收割的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因为神要把那无用的糠秕丢到永火里面去烧尽。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现今的机会，常常在灵里吃主喝主，领受这个圣灵恩雨的浇灌，要多吃而得饱足。像先知约珥所说的，他说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二十六节。我们多吃而得饱足，饱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饱满的子粒，可以被收割进入勇士的荣耀。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觉得，哎呀，我信主太晚了，或者是我糊里糊涂，有点荒废许多的年日，没有好好的追求主，没有关系，抓住约珥书二章二十五节的应许，主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所以你现在好好追求主，直到主来，还来得及啊！主会做加倍的工作，加倍快速的工作在你身上，补还你过去所受的亏损啊！所以你不需要往后看，你就往前看，向着标杆直奔。你要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行奇妙之事的耶和华。所以我们再读一遍二章二十五节，好不好？记住这一节应许，二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马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神要补还给我们，所以让我们继续的追求神，追求神的百姓永不羞愧，脸上会充满荣光，而且丰丰富富的得着饱足。我们再来看阿摩斯书九章八到十五节。阿摩斯书九章八到十五节，这个我们也轮流来读好不好？八到十五节，姊妹先来。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
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不迎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
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
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要流奶。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新修复废的城邑居住， 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
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
那先知阿摩斯他严厉的指责罪恶，所以他被称为灾祸的先知，他就是清楚预言以色列国，他就是因为犯罪就遇见灾祸会被灭绝，神要把以色列人分散在列国中。那他发出这个预言30年内就应验了，因为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1年就被亚述帝国毁灭，然后以色列人就被掳分散在列邦，直到如今犹太人仍然散居在列国，像这里所提到的。那么在11节到15节，神借着先知阿摩斯发出了奇妙的应许，要安慰他们。神说他要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意思是他要重建大卫的国度，恢复对神那个真实的敬拜。因为大卫是一个真实敬拜的人，他的帐幕里头就是有约柜，他设立利约人在那里24小时敬拜神。所以神发出奇妙的应许，他们还要回来要对神有真实的敬拜。那当然这个应许要应验在教会时代，因为这个大卫的倒塌的帐幕重新变建立起来，这个大卫的国度是指耶稣基督的国度。我们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就像大卫他直接进到帐幕约柜前敬拜神一样。而且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11节到12节提到以色列人要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在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雅各就引用了这段话来证明神眷顾外邦人，他要从外邦人中间拣选人归于他自己的名下。所以在使徒行传15章17节是翻译圣经是这样翻译的，说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以色列要得以东所余剩的，还有所有称为神名下的国，那个意思是世界所有的外邦人都会有人他们来归入神的名下来寻求神，这半人就是余剩者，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余剩者。而阿摩斯所预言的这个大卫的国度，大卫倒塌的帐幕要建立起来，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国度，全世界都有人要来敬拜神，所以当然这是耶稣基督的国度，不是指着地上的以色列国要统治外邦，这是一个天上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么在刚刚我们所读的9章13节到15节，那里提到一些葡萄啦什么耕种的这些，我想它是一部分应验在归回时期，就是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当然在那里继续的撒种栽种葡萄园，我想也应验在以色列复国时期。所以接近在以色列地你会发现他们也出产葡萄酒，有采葡萄的，有撒种，有各样的耕作这样。可是我想它更完全的应验当然是在教会时代，意思是神要赐下丰满的祝福。那巴勒斯坦的农人他们每一年是在11月耕种，年底撒种，12月在那里撒种，然后4月的时候就可以割麦子了，然后8月他们就可以割下成熟的葡萄开始要榨酒。那这里的描述很有意思，好，13节他说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他们在11月要耕种，那耕种的为什么接续收割的？因为4月收割，哇，麦子太多了，太丰富了，收割不完，所以那个收割的工作一直忙到年底，已经需要撒种了，所以呢只好撒种的接续收割的。然后8月他们割下那些成熟的葡萄开始榨酒，对不对？可是因为丰收的缘故，那么多的葡萄要收割，可以做那么多的葡萄酒实在做不完，可是撒种的时间又到了怎么办？ 他只好把这个收割葡萄榨酒的工作暂停，等他们撒种完立刻又开始做采葡萄的工作。所以他是在形容那个圣灵丰满的祝福。他说满山呢都是葡萄可以做成甜酒，所以他说大山要滴下甜酒，而满山都是羊群，羊出产许多的羊奶，所以他说小山都必流奶。所以这里都是在描述神赐给教会圣灵丰满的祝福。而九章十五节说，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我想这个应许也是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被安置在基督里，神借着圣灵把我们栽种在基督的里面，而且神要保守我们一直的住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运用单纯的信心，天天与主连结，照主所行的去行，神不会把我们从基督里拔出来，他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抓住阿摩斯书九章十五节的应许，他们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对神说，神啊，成全这个应许在我身上，保守我可以每时每刻住在基督里，不再从你赐给我的地上拔出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弥迦书四章六到八节。弥迦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所以再次你会发现这是归回的应许。先知弥迦他同时向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发预言，他指出北国百姓的罪，然后北国陷落，以色列人就被掳。可是弥迦他发出了这个归回的应许。然后弥迦死后一百年呢，耶路撒冷也陷落，南国犹大也被掳，因为犹大人一样犯罪。可是在这里神很清楚的应许，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就是那些软弱的余剩之民，要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神要把这些被掳的软弱的余剩之民带回来，归回应许之地。而且弥迦书四章七节说，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那既然有永远这两个字，我想这个应许是实现在教会时代。神要在教会作王掌权直到永远，他要治理那些从世界各地被神召聚回来的赎民。那新约时代的这些渔民渔圣之民，他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就像一个瘸腿的人知道自己的脚软弱一般。所以呢，人就懂得抓住神，倚靠神。软弱的渔圣之民承认神是羊群的高台，唯有他是我们的倚靠。软弱的余剩之民也把他们的生命向神完全的降服，要让神作王治理他们。所以这里说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就是神的百姓要把他们的生命的主权都归给神，他们生活要依从神，要顺服神。我们再来看哈该书二章一到九节。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轮流来读好吗？姊妹先来。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
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
并剩下的百姓说，
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 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
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大概在主前536年，就是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满70年，然后有50000个犹太人他们归回应许之地，在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的领导之下，他们开始重建圣殿。但是开工不久之后就遇见反对的势力，工作就停了大概有15年。后来到了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大概主前520年，那个反对终止了，可是百姓呢没有重新动工，他们没有继续的建造圣殿，只顾建造自己的房屋。神就借着先知哈该告诉他们，这就是他们遭遇旱灾还有农作物欠收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没有把神摆第一。所以呢哈该就开始劝勉他们，那他们接受了哈该的劝勉，又开始建造圣殿。然后神又借着哈该鼓励所罗巴伯、耶稣亚还有神的百姓说，你们要刚强做工，不要惧怕。然后刚我们所读的6节到9节，你会发现神借着先知哈该发出一段奇妙的应许。那这个应许有提到关于金银的事，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当大力乌王他发现古列王曾经降旨允准犹太人建殿，他发现古籍里面有这个记载的时候，他就吩咐人从河西的款项急速拨取一些贡银作为建殿的经费，所以确实也应验了这段话。但是呢，这段应许的话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教会时代，就是神要震动天地、沧海跟旱地，他把万国那些渴慕神的珍宝运进神的殿，万国的珍宝就是那些渴慕神的人，就是神非常留意非常在意那些渴慕神的人。我觉得神最在意的不是你能够为他做什么，我觉得神最在意的是你真的渴慕神吗？你真的要神吗？所以这些人就叫做珍宝，神他要震动全世界，震动天地、沧海、旱地，把万国渴慕神的珍宝运进神的殿。这些渴慕神的珍宝真的只有一件事，他们就是全心全意要追求神荣耀的同在，他们身上可以充满神荣耀的同在。所以众圣徒那些渴慕神的人，他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就是神荣耀的殿。所以当那些珍宝越来越多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越发显大，所以这殿末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然后神应许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主耶稣也是跟我们这样讲，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你住在神的荣耀中，你也住在神的平安中，因为赐平安的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也赐下平安，所以充满荣耀的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殿、神的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对不对？神就安息在我们里面，神的这个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大有平安。所以神呼召我们每一天要住在荣耀中，不要容许那些黑暗负面的东西入侵然后袭击，最后就扎根在你里面。不，我们每一天要住在荣耀中，也住在平安中，这个就是一种在地若天的生活。而且神不止借着先知哈该 鼓励那些归回的余圣之民重建圣殿，神也借着比哈该年轻的撒加利亚鼓励归回之民当中那些颓丧的人。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的16到17节好吗？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的16节到17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对于那些有一点颓丧的神的百姓，先知撒加利亚鼓励他们，就是继续重建圣殿，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他回到耶路撒冷，他的殿要重建在其中，而且神应许这个耶路撒冷会在丰盛发达，兴旺起来。所以这个应许不止应验在撒加利亚的时代，归回以后呢，逐渐逐渐的实现，等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当然又再次了应验这段应许。我们来看2章的6到11节，好不好？撒加利亚书2章6到11节，也许我们可以读到13节。撒加利亚书2章6到13节，我们轮流来读好吗？我们请姊妹先来。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
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
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
是他们之人的掳物，
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
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
那时必有许多国赴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
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
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
所以先知撒加利亚其实在鼓励神的百姓说，神兴起从圣所出来了，神出来他要做事，神应许锡安的子民要从北方的巴比伦归回这个应许之地，而且神也应许呢，他要惩罚掳掠以色列人的列国，就是亚述、巴比伦这些大国，而且摸神百姓的等于摸神眼中的同人。后来我们知道亚述、巴比伦都灭亡了，对不对？有别国来取代他，而神就是借着先知撒加利亚向神百姓表达他的爱，他疼爱他的百姓，他一定要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你碰神的百姓等于你碰了神眼中的同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让我们眼中的同人被别人碰，对不对？所以神也不许那些人碰他的百姓。那当然这段经文更完全的应验一定是在教会时代，因为锡安其实是指着教会说的。所以你看这里讲的话，2章11节说，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所以在教会有许多的国家都要来，都有百姓要来归附耶和华做神的子民。他说他要住在你们你中间，神就住在那些相信耶稣的人中间，对不对？而且他提到说，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常常预表这个世界，所以神呼召一些人从这个世界出来，从巴比伦这个世界出来，分别为圣，把自己完全的归给神，来信靠耶稣，投靠神。所以神就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他说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锡安啊，应当欢乐歌唱。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欢乐歌唱， 而且十三节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等候神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一开始等候神，你会觉得很平安，有神的同在，忽然你专注在神身上一段时间之后，神忽然兴起，好像他更荣耀的彰显他的同在，好像站在那里向我们表明他真的悦纳我们这样子的来亲近他，等候他。所以我们要记住这段经文，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所以当你静默无声等候神的时候，神会做一些工作是你意料不到的，他会兴起从圣所出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再来看八章七到八节，撒迦利亚书八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这里很清楚，神应许要让分散在东方西方各地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做神的子民，神要用诚实公义对待他们。那这个应许不只应验在先知撒迦利亚的时代，也应验在以色列人，现在以色列人身上。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人他们发起锡安运动，鼓励分散在东方西方的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所以大概有600,000犹太人回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陆陆续续从东方西方归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概已经有200多万了，所以他们开始进行复国运动。所以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复国，你可以说也是这段应许的应验。可是当然这段应许更完全的应验一定是在教会时代，因为神是那些信靠耶稣的人的神，对不对？所以他说这里应许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个就是神跟我们立的新约的内容之一。这是我们讲耶利米书中的应许的时候讲过的事情。所以信耶稣的人是神的子民，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再来看20节到23节，20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对不起，我们等他。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所以神应许世界列国列邦的人都要去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因为在那里有神的同在。那你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地上会有千禧年，所以如果他们读到这段经文，他们认为这段经文的应许应该是在千禧年，耶稣在地上作王1000年的时候会应验。但是呢，荣教士是无千禧年派，他认为启示录20章那个什么1000年，撒旦被捆上1000年，然后基督徒要跟耶稣基督同葬1000年，他就已经应验在教会的某一段时期。有一段时期，君士坦丁他把基督教改成国教以后，就比较有那种很大的逼迫从国家这些来到神的百姓，所以1000只是一个大约的数目，一段时期教会好像比较平安无事这样子。所以我们是属于无千禧年派，我们不认为有一天耶稣会降临然后在耶路撒冷坐1000年。我们相信这段话是应验在现在教会时代，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竭力追求神的同在的时候，别人会受吸引，他会拉住我们，还要询问关于神同在的事。我自己回到喜安堂也是一样，我看到一个姊妹就问他说，到底一个人怎么样可以 昼夜与神同在。他说你要明白这个，你需要去公馆贤堂荣教士那里，荣教士比较知道，所以我才去荣教士那里追求的。所以那些渴慕的人，他就想要知道关于神同在的事，他们要拉住那些知道的人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去恳求神的恩，去寻求神自己，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重神的同在，我们继续宝贵神的同在，我们的一生就是要竭力追求神的同在，我们永远爱慕神的同在，而且我们每一天借着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让我们来唱宣道诗246，宣道诗246。